天竺、于田、高昌、回鹘、大石、曾坛、秋瓷、沙洲、福岭。天竺国旧名深毒，也称作摩切陀，又叫做婆罗门。习俗信奉佛教，不饮酒吃肉。汉武帝派遣十几批使者从小路向西南方向出发，寻找深毒国被昆明所阻，没能打通道路。到汉明帝梦见金人，于是派遣使者到天竺询问佛法，从此佛教传入中国。梁武帝、后魏宣武时期都来进贡。隋炀帝有志开通西域，各国多有来朝的，只有天竺没有通使。唐贞观以后，朝贡不断。武则天天寿年间，五天竺国王一起来朝进献。乾元末年，合拢地区陷落，于是不再到来。后周广顺三年，西天竺僧人萨满多等16族前来进贡明马。乾德三年，沧州僧人道元从西域返回，带来佛舍利一枚水晶器皿、贝叶梵经40家进献。道元在后晋天福年间前往西域，在路上12年，在五印度居住共6年，五印度就是天竺。太祖召见询问他所经历的风俗、山川、道路里程，他一一能记住。四年，僧人行勤等157人到朝廷上言，希望到西域求取佛经，得到准许，将他们所经过的甘、沙、伊、素等州、燕齐、秋瓷、于田、歌路等国，以及又经过的布路沙、迦湿弥罗等国，都下诏谕令这些国家派人引导他们。开宝以后，天竺僧人携带梵家来进献的不断。八年冬，东印度王子穰杰说罗来朝进贡。天竺的法规，国王死后，太子继位，其余儿子都出家为僧，不再居住在本国。有个叫曼殊势力的，是他们的王子，跟随中国僧人来到，太祖命令安排他在相国寺居住。他善于持守戒律，受到都城百姓的向往崇敬，布施的钱财堆满屋子。很多僧人嫉妒他，因为他不会说中国话，就假造奏表请求让他返回本国，太祖准许了。诏令下达后，曼殊势力才大为震惊怨恨，众僧告诉他诏旨的内容，他不得已滞留了几个月后才离开。他自己说前往南海搭乘商人的船返回，最终不知去了哪里。太平兴国七年，益州僧人光远从天竺返回，将天竺王墨喜囊的表彰呈上。皇上命令天竺僧人师护翻译说，最近听说支那国内有大明王，至圣至明，威力自在，常常惭愧自己薄幸无法朝见，远望支那祝愿圣上身体万福。光远到来，承蒙赏赐金刚吉祥无畏座世家圣像袈裟一件，以披挂供养。愿支那皇帝福慧圆满，寿命延长，常为引导一切有情众生在生死海中救度沉溺者。现以世家舍利交付光远上进，又翻译该国僧统的表彰，词意与梅喜囊相同。师护是乌勋囊国人，该国属于北印度，向西走12天到达前陀罗国，又向西走20天到达囊厄罗赫罗国，又向西走10天到达兰婆国，又向西走12天到达俄惹囊国，又向西走到波斯国，抵达西海。从北印度走120天到达中印度，从中印度向西走3站到赫洛韦国，又向西走12天到卫囊罗国，又向西走12天到波赖耶加国，又向西走60天到迦罗拿俱惹国，又向西走20天到摩洛韦国，又向西走20天到乌然尼国，又向西走25天到罗罗国，又向西走40天到苏洛察国，又向西走11天到西海。从中印度走6个月路程到南印度，又向西走90天到公家拿国，又向西走一个月到海边。从南印度向南走6个月路程到达南海。这些都是师护所叙述的。八年，僧人法玉从天竺取经返回，到三佛齐遇见天竺僧人弥摩罗师离与不多命，托他上表希望到中国翻译佛经，皇上优诏召见。法玉后来墓园制作龙宝盖袈裟，将要再次前往天竺，上表请求赐予所经诸国的敕书，于是赐给三佛齐国王侠志葛、古罗国主司马吉芒、克兰国主赞达罗、西天王子摩陀仙的文书后让他出发。雍熙年间，魏州僧人慈汉从西域返回，与胡僧密坦罗奉北印度王吉金刚座王那烂陀的书信到来，又有婆罗门僧人勇士与波斯外道阿里焉一同到达京师。勇士自称本国名利德，国王姓牙罗武德，名阿诺尼富， 穿黄衣，戴金冠，用七宝装饰。出行乘坐大象或监鱼，以音乐罗钵前导，常游佛寺，广施贫乏。他的妃子叫摩诃尼，穿大袖履金红衣，每年出行一次，多行赈施。人有冤屈，等国王及妃子出游时，就迎上前去申诉。摄国相四人，各项事务都委托他们裁决处理。五谷、六畜、果实与中国没有差异。市场交易用铜钱，有文字和边缘，圆形有孔，如中国的形制，但中心是实心的，不穿孔。该国向东走六个月到大食国，又两个月到西周，又三个月到夏周。阿里焉自称，本国国王号称黑衣，姓张，名李默，用锦彩做衣服，每次游猎，两三天回一次国。设大臣九人治理国事，没有钱币，用杂物交易。该国向东走六个月到婆罗门，至到二年八月，有天竺僧人随船到海岸，带着地钟、灵杵、铜铃各一件，佛像一尊，贝叶梵书一家，与他说话，不能听懂。天圣二年九月，西印度僧人爱贤、智信护等来进献梵经，各赐紫色方袍、束帛。五年二月，僧人法吉祥等五人献上梵书，赐紫色方袍。仅又三年正月，僧人善称等九人进贡梵经、佛骨及铜牙菩萨像，赐给树伯。于田国从汉到唐都向中国进贡。安史之乱后，断绝不再来。后晋天福年间，齐王李胜天自称是唐朝宗室，派遣使者来进贡。高祖命令供奉官张匡业持节册封李胜天为大宝于田国王。建隆二年十二月，李胜天派遣使者进贡玉圭一件，用玉匣盛装，玉枕一件。本国摩尼师进贡琉璃瓶两个，壶井一段。使者说，本国距离京城9900里，西南抵达葱岭与婆罗门接壤，相距3000余里，南边连接吐蕃，西北到疏勒2000余里。国城东有白玉河，西有绿玉河，在西有乌玉河，源头出自昆冈山，距离国城西1300里。每年秋天，国人在河中采玉，称为捞玉。土地适宜种植葡萄，人多用来酿酒，味道很美。习俗信奉妖神。乾德三年五月，于田僧人善明、善法来朝，赐紫衣。该国宰相通过善明等来，送信给枢密使李重举，请求与中原通好。太祖命令李重举以书信及器物、财帛回报。到这年冬天，僧人道元从西域返回，经过于田，与于田朝贡使者一同到来。四年，又派遣其子李德从来进贡土产。开宝二年，派遣使者直墨山来进贡，并说本国有一块玉，共237斤，希望进献，请求派遣使者来取。善明又来进贡阿魏子，赐号昭化大师，于是令他返回取玉。右国王的儿子总曾经进贡玉柄刀，也厚赐回报。四年，该国僧人吉祥带着该国国王的书信来呈上，自称打败疏勒国，获得五象一头，想作为贡品，下诏准许。大中祥符二年，该国黑汗王派遣回鹘人罗斯温等带着土产来进贡。罗斯温跪奏说，臣从万里来朝，得以见到天日，愿圣人万岁，做远方之人的君主。皇上询问他在路上多长时间，距离这里多少里，回答说，行路一年，白天走，晚上休息，不知道里数。过去路上常有抢劫，现在从瓜州、沙州到于田，道路清静安宁，行旅如流水。希望派遣使者安抚远方风俗。皇上说，路远派遣使者更加劳烦耗费你的国家，现在降下诏书，你就带着回去，也与派遣使者没有区别。起初太平兴国年间，有个澶州士兵叫王贵，白天忽然看见使者到军营，急忙召王贵一起走，向南到河桥，一马已经准备好，就命令他骑上，不久感觉腾空而去。过了一会儿停马，只见房屋宏伟华丽，使者引王贵进入，见其主人仪容护卫制度都如同帝王，对王贵说，等你到58岁，应当前往于田国北通圣山取一件一宝来奉献皇帝，应该牢记。于是又骑马凌空返回。军中丢失王贵已经好几天了，眼看他所骑的就是军营士兵的马。知州宋旭弹劾王贵上报朝廷，太宗释放了他。天禧初年， 王贵自称年已58岁，希望遵循以前告诫，向西到于田，不久准许他出发。王贵到秦州，因道路遥远，后悔恐惧，不久在集市中遇一道士引王贵出城，登上高原，问王贵想要做什么，王贵详细如实回答。道士就命王贵闭上眼睛，一会儿让他睁开，看山川顿时不同。道士说，这是于田国北境通胜山。又引王贵看一个水池，池中有仙童，拿出一物交给王贵，对他说，拿着这个奉献皇帝。又令他闭眼，不一会儿又到秦州，先前道士已不知去向，打开那东西是玉印，文字是国王召唤永保秦州进献上去。天圣三年12月，派遣使者罗面于多、副使金三、监使安多、都监赵多来朝，进贡玉安佩、白玉带、虎颈、毒风驼、乳香、挠沙，诏令归还其价值，安排住于都亭西邑，另外赐给席衣、金带、银器200两、衣料200。罗面于多次金带。嘉佑八年8月，派遣使者罗撒温进献土产。11月，封齐国王为特进，归中保顺陵黑汗王。罗撒温说，齐王请求赐予这个称号。于田称金翅鸟为灵，黑汗大概是可汗的讹物。罗撒温等人因进献物品所赐价值少而不接受，并请求要回所献的毒风驼。诏令因远方之人特别赐钱5000贯，将骆驼还给他们，并保留已赐的价值。此后多次带着土产来进献。西宁以来，远的不超过1-2年，近的则1年来2次。所进贡的珠玉、珊瑚、翡翠、象牙、乳香、木香、琥珀、花蕊布、挠沙、龙岩、犀颈、玉鞍佩马、瓦纳奇、金星石、水银、安息香、鸡舌香，有带表彰的，有没带表彰的，每次赐给运锦玄兰衣、金带、器物财帛，宰相则赐盘球、云锦夹兰。当地出产乳香，来时就成群背负，私自与商人谋利，卖不掉就交给官方府库，得到好价钱，所以来的越来越多。元丰初年开始下诏，只有带表彰及土产马驴的才允许到朝廷，乳香无用，不许进贡。4年，派遣部领阿星上表称于田国吕罗有福力量之文法黑汉王，写信给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，大致说路远清新向往，之前3次派遣使者入贡未回，重复数百言。董瞻的使者引导到西州，翻译其言辞上报。诏令前3批使人都已朝见，赏赐后打发回去，赐敕书预告。神宗曾问其使者离开国家的时间，经过哪些国家，以及有无抢劫。回答说，离开国家4年，旅途占一半，经过黄头回纥、清塘，只惧怕契丹抢劫罢了。于是让他画地图，标出各国距离汉境远近，写成文书交给李宪。8年9月，派遣使者入贡，使者为神宗设斋犯僧追服，赐钱100万，退还其所供的狮子。元佑年间，因其使者到来没有定时，命令西河路隔年允许一次到朝廷。8年，请求讨伐夏国，不许。绍圣年间，齐王阿忽都董额密节堵又说，免要家作乱，没有别的报效，已派兵攻打干、沙、宿三州，诏令后羿答谢。知秦州尤世雄说，于田、大石、福陵等国进贡，使团接连到来，有关部门害怕供应，扣留在边境，限制2年1次进贡。外夷仰慕义气，万里而来，这不是招来远方之人的做法。听从了他。从此直到宣和年间，朝贡不断。高昌国是汉朝车师前王之地，有高昌城，取地势高敞，人民昌盛之意为名。后魏初年，举渠吴会自属为高昌太守。吴会死后，如入以看伯州为高昌王，高昌有国王，从此开始。后魏到隋都来进贡。唐贞观年间，侯君集平定齐国，以其地为西州。安史之乱后，该地陷落，于是又成为一国。语音讹传也称作高昌，但其地颇有回鹘人，所以也称之为回鹘。建隆3年4月，西州回鹘阿都督等42人带着当地特产来进贡。乾德3年11月，西州回鹘可汗派僧人法渊进献佛牙、琉璃器、琥珀盏。太平兴国6年， 他们的国王才开始自称西周外甥狮子王阿斯兰汗，派都督麦索温来进献。五月，太宗派供奉官王延德、殿前承旨白勋出使高昌。八年，他们的使者安古卢来进贡。雍熙元年四月，王延德等人返回，叙述他们的行程来进献，说起初从夏州经过玉庭镇，接着经过黄阳坪，那里地势平坦而产黄羊，渡过沙漠没有水，行人都要带水，一共两天到达兜罗罗族。汉朝使者经过这里赠送财物，称为打当。接着经过毛女歪子族，这个族临近黄河，用羊皮做成袋子，吹气使它鼓起来浮在水上，有时用骆驼拉着木筏渡河。接着经过毛女王子开道族，进入六颗沙，沙深三尺，马不能行走，行人都骑骆驼。这里不生长五谷，沙中生长一种叫灯香的草，人们收集来食用。接着经过娄子山，没有居民。在沙漠中行走，以太阳为参照，早晨背对太阳，傍晚面向太阳，中午就停下。晚上行走望月亮也是如此。接着经过卧梁和特族的地界，有都督山，是唐朝回鹘的地方。接着经过大虫太子族，这个族与契丹交界，人们的衣着崇尚锦绣，器物用金银，用马奶酿酒，喝了也能醉。接着经过乌的英族，大概是达于鱼月王子的儿子。接着到达达于鱼月王子族。接着经过拽力王子族，有河罗川，是唐朝回鹘公主居住的地方，城基还在，有温泉池。接着经过阿敦族，经过马俊山望乡岭，岭上的石龛有李陵题字的地方。接着经过格罗美元，是西方百川汇合的地方，极目远望无边无际，欧陆福燕之类很多。接着到达托边城，也叫李仆夜城，城中的首领号称通天王。接着经过小石洲，接着经过伊州，州将姓陈，他的祖先从唐朝开元二年开始统领该州，共传了几十代，唐朝时的诏书敕令还在。那里有一种野蚕生长在苦身上，可以用来做丝棉布帛。有一种羊，尾巴大而跑不快，尾巴重的有三斤，轻的一斤，肉像熊的白汁，且很美味。又有一种磨刀石，剖开能得到冰铁，称为赤铁石。又生长胡同树，遇到雨就会产生胡同绿。接着经过义都，接着经过纳直城，城在大患鬼魅气的东南，望玉门关很近。那里没有水草，要带粮食行走。一共三天到达鬼谷口避风驿，用本国的礼仪设计，拿出诏书求神止风，风才停止。一共八天到达泽田寺。高昌听说使者到来，派人来迎接。接着经过地名宝庄，又经过六种才到达高昌。高昌就是西州。它南边距离于田，西南距离大石、波斯，西边距离西天部落社、雪山、葱岭都有几千里。那里没有雨雪而极热，每到盛夏，居民都挖地洞居住。飞鸟成群聚集在河边，有时飞起来就被阳光的热气灼伤，坠落而伤翅膀。房屋用白垩覆盖，雨下到五寸，房屋多半会损坏。有一条河水源自金岭，引导它环绕国都，用来灌溉田园，建造水磨。当地出产五谷，只是没有荞麦。贵人吃马肉，其他人吃羊肉和福燕。音乐多用琵琶、箜篌。出产貂鼠、白蝶、绣纹花蕊布。风俗喜好骑马射箭。妇女戴油帽，称为苏木遮。使用开元七年的历法，以三月九日为寒食节，其他两个射日和冬至也是这样。用银或偷石做成桶，储水后互相喷射，或者用水互相泼洒作为游戏，称为压阳气去病。喜好游玩观赏，出行的人一定抱着乐器。佛寺有五十多座，都是唐朝所赐的匾额，寺中有大藏经、唐韵、玉篇、金音等，居民在春季常常成群结队在其中游乐。游玩的人骑在马上，用弓箭射各种东西，称为攘灾。有敕书楼收藏着唐太宗、唐明皇的御笔诏敕，封间锁得很严密。又有摩尼寺，波斯僧人各自信奉他们的教法，就是佛经所说的外道。所统治的有南突厥、北突厥、大众运、小众运、样摩、哥路、霞夹斯、莫蛮、格多族、玉龙族等很多名称。国内没有平民，断了粮食的人一起救济他们。 人们大多长寿，一般活到100多岁，没有夭折的。当时是4月，狮子王在北庭避暑，让他的舅舅阿多逾越守国，先派人向王延德致意说，我是国王的舅舅，使者要拜我吗？王延德说，我奉朝命而来，按理不应该拜。又问，见到国王拜吗？王延德说，按理也不应该拜。阿多逾越过了几天才相见，但礼节很恭敬。狮子王邀请王延德到他的北庭，经过交河州，一共6天到达金陵口，是宝物出产的地方。又过2天到达汉家寨，又过5天上金岭，过了岭就多雨雪，岭上有龙堂，刻石记载说是小雪山，岭上有积雪，行人都穿毛皮衣服。过岭1天到达北庭，在高台寺休息。国王杀羊马准备膳食，特别丰盛洁净，那里马很多，王及王后太子各自养马，在平川中放牧，连绵100多里，按毛色分成群，不知道有多少。北庭川长宽几千里，是樱、药、雕、谷生长的地方，多好草，不开花，沙鼠大得像兔子，猛禽捕食它们。国王派人来说，选日子接见使者，希望不要惊讶耽误太久。到第7天，见到国王及王子侍者，都面向东方拜谢接受赏赐。旁边有拿着磬的人击磬来节制拜礼，国王听到磬声才拜，然后国王的儿女亲属都出来，环绕着拜谢接受赏赐，于是奏乐宴饮，表演杂戏，到晚上。第2天在池中划船，池四周奏古乐。又第2天游览佛寺，叫应运泰宁之寺，是贞观14年建造的。北庭北山出产挠沙，山中常有烟气涌起，没有云雾，到晚上光焰像火炬，照见禽鼠都是红色。采挠沙的人穿木底鞋去取，穿皮底的就会焦。山下有洞生青泥，出洞外就变成沙石，当地人取来揉制皮革。城中多楼台花木，人皮肤白皙，面貌端正，性情工巧，善于冶炼金银铜铁做成器物以及雕琢玉石。好马直卷1匹，烈马用来食用，才值1丈布。穷人也吃肉。西边到达安西，就是唐朝的西部边境。7月，让王延德先回他的国家，国王9月才到。也听说有契丹使者来，对国王说，高昌本来是汉土，汉朝使者来窥视疆域，将有异心，大王应当查防。王延德侦查到这些话，于是对国王说，契丹向来不顺从中国，现在进来离间，我想杀了他。国王坚决劝阻才停止。从太平兴国6年5月离开京师，7年4月到达高昌，所经过的地方用诏书赐给各国军长袭衣、金带、增帛。8年春，和他们的谢恩使共100多人又沿着原路返回。雍熙元年4月到达京师。景德元年又派使者金延福来进贡。回鹘本来是匈奴的别支，在天德西北的梭陵水上。后魏时称为铁勒，唐初称为特勒，后来称为回纥。他们的军长叫可汗，从贞观以后朝贡不断。至德初年，出兵帮助国家讨平安史之乱，所以历代朝廷恩礼最重。然而他们依仗功劳骄横放纵，朝廷虽然忧虑他们索取无厌，但还是姑息听从。元和年间改称回鹘。会昌年间，回鹘国势衰落动乱，他们的宰相萨植带着外省将庞乐向西逃往安西。不久回鹘被幽州张仲武打败，庞乐就自称可汗，居住在甘州、沙州、西州，不再有昔日的强盛了。经过梁、后唐、晋、汉、周都派使者朝贡。后唐同光年间，册封他们的国王仁美为音译可汗。仁美去世，他的弟弟仁玉即位，册封为顺化可汗。晋天福年间又改为奉化可汗。仁玉去世，儿子景琼即位。此前唐朝接连将公主下嫁，所以回鹘世代称中原朝廷为舅舅，中原朝廷每次赐达诏书也称呼外甥。5代之后都沿袭这一做法。建隆2年，景琼派使者朝献。3年，阿都督等42人带着当地特产来进贡。乾德2年，派使者进贡玉100团、琥珀40斤、牦牛尾、貂鼠等。3年，派使者赵党氏等47人带着团玉、琥珀、红白牦牛尾进贡。 开宝年间多次派使者进贡特产，他们的宰相居仙月也进贡马匹。太平兴国二年冬，派殿直张粲带着诏书晓谕甘州、沙州回鹘可汗外省，赐给器物丝帛，招求名马美玉，用来准备车骑和玉器。五年，甘州、沙州回鹘可汗叶落和密里鄂派使者裴义的等四人，带着骆驼、名马、珊瑚、琥珀来进献。雍熙元年四月，西周回鹘与婆罗门僧人勇士、波斯外道阿里焉一同入贡。四年，河罗川回鹘第四族首领派使者朝贡。端拱二年九月，回鹘都督石仁正、摩洛王子、淼拿王子、月处黄水州巡检四族都居住在贺兰山下，没有同属关系，各部入贡多经过他们的地方。摩洛王子自己说，以前被灵州焚灰阻隔，因此不能通贡，现在有内府的意愿，各自赐给锦袍银带。咸平四年，可汗王禄胜派使者曹万通带着玉勒名马、独峰无峰骆驼、冰铁剑甲、琉璃器来进贡。曹万通自称担任本国枢密使，本国东到黄河，西到雪山，有小郡几百个，兵马很精锐熟练，希望朝廷任命使者统领，能够绑缚李继迁来献。于是下诏给禄胜说，贼寇李继迁凶恶悖逆，人神共弃，清世代忠烈，义重救生关系，接连上奏封章，详细陈述方略，并且打算大举精兵消灭残妖，开拓西部疆土，献俘于北阙。可汗的功业岂能说尽，深深嘉许感叹，不要忘记朕的意思，现在不再派使臣，一切委托卿统辖管制。特别授予曹万通左神武军大将军，优厚赏赐禄胜器物服饰。景德元年，叶落和派使者来进贡。四年，又派倪法仙等人来朝见，进献马匹，并允许倪法仙游览五台山。又派僧人翟入奏来进献马匹，想在京城建造佛寺祝圣寿，请求赐给寺名，没有允许。大中祥符元年，夏州万子等君主率领部族军队奔向回鹘，回鹘在要路设伏，示弱不交战，等他们经过，奋起攻击，几乎全部消灭。那些被活捉的回鹘驱赶他们坐在野外，把所获的物资粮食全部展示给他们看，说，你们这些胡鼠之辈只求小利，我们不是这样。于是全部烧掉并杀了他们，只有万子君主只身逃走。镇荣军上报皇上说，回鹘曾经杀过李继迁，世代为仇敌。甘州使者来也说到赵德明侵扰的情况，意思很轻视他，估量他们的兵力，赵德明不容易对付。那年叶落河、宝物公主及梅姑公主、索温宰相各自派使者来进贡。东封泰山李成，封可汗王进奉使姚进为宁远将军，宝物公主进奉使曹进为安化郎将，赐给袍户，又赐给叶落和铠甲头盔。三年，又派左温宰相、何居陆越枢密使、翟府守荣等来进贡。这一年，秋次国王可汗派使者李延福、副使安福、监使翟进来进献香药、花蕊布、名马、独峰驼、大尾羊、玉安乐、琥珀、石等。四年，翟府守荣等三十人请求随从祭祀坟茔。那年，叶落河派使者进贡特产，秦州回鹘安密在路边进献玉带。祭祀李成，封翟府守荣为左神武军大将军，安殿名为保顺郎将，其余都赐给官带器物丝帛。那年，叶落河派使者说，打败赵德明的立功首领，请加恩赏。诏令给司歌、司阶、郎将告斥食道，让他们可按照致命补授官职。六年，秋辞进奉时，李延庆等三十六人在长春殿被召见，进献名马、弓箭、安乐、团玉、香药等，下诏褒奖答复他们。在此之前，甘州回鹘多次与夏州交战，叶落河的贡品常被夏州劫夺。等到宗哥族感念朝廷恩德教化，便派人护送其使者，所以连年能够到达京城。后来姑斯罗想娶可汗的女儿，但没有聘礼，可汗不同意，因此成为仇敌。大中祥符五年，秦州派遣指挥使杨之敬、翻译郭敏护送进贡使者到甘州，正赶上宗哥族因怨恨而阻断了归路，于是扣留杨之敬等人不敢放行。大中祥符八年，郭敏才得以返回。可汗王叶落阁上表说，宝物公主病死，因为西凉人苏守信劫掠作乱，没有及时上奏。 又感谢赏赐宝殿、银匣、隶书以及安抚诏书，仍请求安抚告谕宗哥族，让他们打开朝贡的道路。大中祥符九年，杨之敬也回来了，于是派遣郭敏赐给宗哥族诏书以及甘州可汗器物币帛。同年，使者来朝进贡，说叶洛格去世，九位宰相和各部落拥戴叶洛格规划为可汗王管理国事。天禧二年，叶洛格规划派遣都督安信等人来朝。天禧四年，又派使者与库兹国可汗王志海的使者一起来进献大尾羊。当初回鹘向西奔逃，部族分散居住，所以甘州有可汗王，西州有可汗王，新富州有黑汗王，都是他们的后裔。天圣元年五月，甘州叶洛格通顺派遣使者阿葛之、王文贵来进贡土产。六月，下诏封甘州回鹘外省可汗王叶洛格通顺为归中保顺可汗王。天圣二年五月，派遣都督习性等14人来进贡马匹以及黄湖棉、细白蝶。天圣三年四月，可汗王、公主以及宰相撒温额进献马匹、乳香，赏赐银器、金带、衣物、运锦悬兰各有差别。天圣五年八月，派遣使者安万东等14人来进贡土产。天圣六年二月，派人进贡土产。熙宁元年入贡，请求购买金字大波惹金，朝廷把墨印本赐给了他们。熙宁六年又来，补人其首领五人为君主，每年给彩绸20匹。神宗问其国家部落人口有多少，回答说30多万。强壮可用的有多少，回答说20万。第二年，敕令李宪选择使者出访阿里古，让他告谕回鹘发兵深入夏境。李宪任命殿直黄甫旦前去。黄甫旦前往，没能到达就虚报战功，下诏将黄甫旦逮捕押送御史台治罪。但回鹘使者不常来，宣和年间偶尔趁着入贡分散到陕西各州公开进行贸易，甚至久留不归。朝廷担心他们熟悉边境事务，而且往来都要经过夏国，对传播消息不便，于是立法禁止。大食国本是波斯的一个分支。隋朝大业年间，波斯有个狡猾的人探洞得到一块有纹理的石头，认为是祥瑞，于是纠集部众，抢劫财物，聚集徒众，逐渐强盛，就自立为王，占据了波斯国的西部边境。唐朝永徽年以后，屡次来朝进贡。齐王盆尼未换之前称为白衣大食，阿普罗拔之后称为黑衣大食。乾德四年，僧人行勤游历西域，于是赐给齐王书信以招抚怀柔。开宝元年，派遣使者来朝进贡。开宝四年，又进贡土产，任命其使者李赫默为怀化将军，特用金花五色灵纸书写官告赐予。同年，本国已及战城都婆又送礼物给李煜，李煜不敢接受，派使者来献上，于是下诏今后不要进献。开宝六年，派遣使者来进贡土产。开宝七年，国王赫里佛又派使者布罗海。开宝九年，又派使者蒲西密，都带着土产来进贡。太平兴国二年，派遣使者蒲斯纳、副使摩诃末、判官蒲洛等进贡土产。他们的随从眼睛深陷，身体黝黑，称为昆仑奴。下诏赐给其使者成套衣服、器物、币帛，随从间帛各有差别。太平兴国四年，又有朝贡使者到达。雍熙元年，本国人花茶来进献花锦、月诺、简香、白龙脑、白砂糖、蔷薇水、琉璃器。淳化四年，又派遣其副酋长李亚物来进贡。该国船主蒲西密到达南海，因年老生病不能前来朝廷，于是将土产交给李亚物带来进献。他的表文说，大食船主陈蒲西密上言，众星显示天象，归向北极星，白骨有源头，最终输送到东海，属于有道之君的怀柔远方，接近无外之星以归向。夫为皇帝陛下，德性符合天地，明察如同日月，仁爱宽容万国，光辉照耀四方。歌颂之声何恰于激嚷之鸣，远道翻译者奔走奉献珍宝贡品。臣顾念自己来自殊俗之地，仰慕中原，早就怀有向往之心，颇积攒了朝见天子的愿望。前些时候在本国曾收到广州藩长寄信招抚告谕，让我入京进贡，极力称赞皇帝圣德，广施宽大恩泽，下诏到广南 幽府翻商，使远方货物畅通。陈于是乘坐海船，率领土产，经历龙王之功，瞻望天地之境，希望能遵循大化，以安慰夙愿。现在虽然到达武阳城，但离皇宫还有距离，自念衰老，并不能起，遥想金门，心碎目断。如今遇到李亚物来进贡，仅被翻井药物附上以现。陈仆西密共进象牙50株，乳香1800斤，冰铁700斤，红丝脊背1段，五色杂花翻井4段，白月诺2段，都爹一琉璃瓶，无名意1块，蔷薇水100瓶。下诏赐仆西密敕书、锦袍、银器、束帛等以作答复。至道元年，该国船主蒲牙陀离带着蒲西密的表文来进献白龙脑100两、瓦纳奇50对、龙岩一银盒、眼药20小琉璃瓶、白砂糖3琉璃瓮、千年枣、船上5味子各6琉璃瓶、船上扁桃1琉璃瓶、蔷薇水20琉璃瓶、乳香山子1座、翻井2段、驼毛入面3段、白月诺3段。在崇祯殿引荐，翻译带奏说，父亲蒲西密因为谋利乘船到广州，至今5年未归。母亲让陈远来寻访，刚到广州见到他，详细说前年承蒙皇帝圣恩降敕书，赐给法锦袍、紫绫缠头、肩涂金银凤瓶1对、绫绢20匹。现在让陈凤表彰来谢恩，以土产致贡。太宗于是询问齐国情况，回答说与大秦国相邻，受其同属。现在本国所管百姓才几千人，有都城位于山海之间。又问其山川物产，回答说只有犀角、象牙、香料、药材。问犀象用什么方法获取，回答说象用象媒引诱到来，逐渐用大绳捆绑。犀则让人爬上大树，拿着弓箭等他到来射杀，小的不用弓箭可以捕获。太宗赐给成套衣服、冠带、被褥等物，令阁门设宴犒劳后住进馆舍，挽留几个月后遣返。下诏达赐蒲西密黄金，按照他所进贡的价值。至道3年2月，又和兵同陇国使者来朝。咸平2年，又派遣判官文物到来。咸平3年，船主陀婆离派遣使者木吉鼻来进贡。木吉鼻返回，赐给陀婆离诏书以及契符鞍马。咸平6年，又派遣使者婆罗青三摩尼等来进贡土产。摩尼等在崇政殿应对，拿着珍珠敬献，自己说离开国家时诚心希望得见皇帝威严容颜，就献上这个，请求不给回赐。真宗不想违背他的意愿，等他返回优厚加赏。景德元年，又派遣使者来。当时与三佛齐、蒲端国使者都在京城，正赶上元宵节关灯，都赐钱让他们随意宴饮。那年秋天，番客蒲嘉兴到来。景德4年，又派使者同战城使者一起来，优厚给予馆舍膳食之礼，允许他们便由院右4馆。大中祥符元年10月，皇帝东封泰山，船主陀婆离上言愿意带着土产前往泰山，朝廷同意了。又船主李亚物派遣使者麻物来献玉龟，都优厚赏赐器物碧帛、袍带，并赐给国王银饰、绳床、水罐、器械、旗帜、安乐马等。大中祥符4年祭祀汾阴，又派遣归德将军陀罗离进献平香、象牙、琥珀、无名意、绣丝、红丝、碧黄棉、细月诺、红驼毛、兼金线碧衣、碧白琉璃9器、蔷薇水、千年枣等。下诏令其陪位，典礼完成后都赐给官带服饰物品。大中祥符5年，广州上言大食国人无锡呼卢华130岁，耳朵有重轮，相貌很魁梧奇特，自己说远目黄化，搭乘古罗国船舶而来。下诏就赐给锦袍、银带加束帛。天禧3年，派遣使者蒲麻兀陀婆离、副使蒲嘉兴等来进贡。在此之前，他们进贡的路经由沙州，经过夏国，到达秦州。乾兴初年，赵德明请求让他们从本国境内通过，朝廷不允许。到天圣元年来进贡，担心被西夏人劫掠，于是下诏今后取海路由广州到京城。至和、嘉佑年间4次进贡土产，最后任命其首领蒲沙以为武宁司接。熙宁年间，其使者新压陀罗请求统管藩长司公事，下诏让广州裁度。又进前营驻修广州城，朝廷不许。 熙宁六年，督藩守保顺郎将蒲陀婆利茨上表，让儿子麻兀奉献贡物，请求以儿子代替自己，并请求担任将军，下诏只授予麻兀郎将。该国部署各有不同名称，所以有兀寻，有陀婆离，有于卢河地，有麻洛拔等国，但都冠以大石。兀寻所进贡的又有龙脑、兜罗锦、求锦妹、翻花店，陀婆离有金饰绶带、连环壁钩、树珠之类。政和年间，衡州是曹蔡蒙修陪同其使者入都，沿途故意滞留，强行购买他们的香药不付钱。事情上报，下诏提点刑狱，设狱追究审理。于是下诏今后翻译入贡，一律选派乘务郎以上清正干练的官员陪同，按行程而行，无故不得超过一天，索取买卖的按自道论处。该国在泉州西北乘船40多天到达兰里，第二年趁着风帆又60多天才到达该国。国土雄壮广阔，民俗奢侈华丽，在诸藩中首屈一指，天气多寒冷。国王穿锦衣，系玉带，穿金鞋，初一十五戴白宝纯金冠。其居所用玛瑙为柱，绿杆为墙，水晶为瓦，鹿石为砖，活石为灰，帷幕用百花锦。官有丞相、太尉，各领兵马20000多人，马高7尺，士卒骁勇。百姓房屋大致与中国相同，集市店铺多经营临井，工匠技术都很精良。建炎三年，派遣使者捧着宝玉珠贝入贡。皇帝对侍臣说：“大官，宣和年间茶马之政废弛，所以武备不修，导致金人扰乱华夏，威王几乎断绝如线。现在又捐数10万民钱来换无用的珠玉，何如爱惜财物来养战士？”下诏张俊推却，优厚赏赐以答谢远方人的心意。绍兴元年，又派遣使者进贡文西、象牙，朝廷也厚加赏赐，但不贪图其利，所以远方人怀念而共富不绝。曾谭国在南海边，城距海20里。熙宁四年开始入贡，海盗顺风航行160天，经过兀寻、古陵、三佛齐国，才到广州。齐王名叫亚美罗亚梅兰，传国500年，时代了。人与阴象大时，当地春冬温暖。贵人用月布缠头，穿花锦白蝶布，出入乘坐象马。其法律轻罪打板子，重罪处死。谷物有稻、粟、麦，食物有鱼，牲畜有绵羊、山羊、沙牛、水牛、骆驼、马、犀、象。药材有木香、血结、墨药、硼砂、阿魏、熏鹿，产珍珠、玻璃、蜜三酒。交易用钱，官方自己铸造，三分其成分，金铜各半，而银占一分，禁止民间私铸。元丰六年，使者保顺郎将曾切尼再次到来，神宗念其绝远，下诏按旧例颁发赏赐，仍加赐白金2000两。秋瓷本是回鹘的一个分支，其国主自称狮子王，穿黄衣，戴宝冠，与宰相9人共同治理国事。国城有集市，但没有钱币，用花蕊布交换，有米卖瓜果。西到大食国走60天，东到夏州走90天，有时称西州回鹘，有时称西州秋瓷，又称秋瓷回鹘。从天圣到景佑四年，入贡5次，最后赐给一部佛经。熙宁四年，使者李延庆、曹福入贡。熙宁五年，又派使者卢大明、赌都入贡。绍圣三年，派大首领阿连萨罗等3人带着表彰以及玉佛到达陶溪。西河经略使因为他们很少通使，请求让他们在西州、秦州博买，并估算所带物价达次后遣返，朝廷同意了。沙州本是汉朝敦煌旧地，唐朝天宝末年陷入西戎之手。大中五年，张议潮率州归顺，朝廷下诏设立归义军，任命张议潮为节度使，监管河、沙、甘、肃、伊、西等州的观察、营田、处置使。张议潮入朝后，让侄子张怀深主管州事。到后梁时，张氏后代断绝，周人推举长史曹义经为统帅。曹义经去世，其子曹元忠继任。后周显德二年，曹元忠前来进贡，被授予本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尉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朝廷铸造官印赐给他。 建隆三年，加授曹元忠监中书令，其子曹延恭任瓜州防御使。兴国五年，曹元忠去世，其子曹延禄派人进贡。朝廷追赠曹元忠为敦煌郡王，授予曹延禄本军节度使，其弟曹延胜为瓜州刺史，曹延睿为衙内都虞候。咸平四年，封曹延禄为谯郡王。咸平五年，曹延禄、曹延睿被侄子曹宗寿杀害，曹宗寿代理留后事务，并让弟弟曹宗允代理瓜州事务。曹宗寿上表请求颁赐荆棘，于是朝廷授予曹宗寿节度使，曹宗允为检校尚书左仆射，知瓜州，曹宗寿之子曹贤顺为衙内都指挥使。大中祥符末年，曹宗寿去世，朝廷授予曹贤顺本军节度使，其弟曹延晦为检校刑部尚书，知瓜州。曹贤顺上表请求赐予金字藏经以及茶药金帛，下诏赐予。到天圣初年，派使者前来致谢，进贡乳香、挠沙、玉团。从景佑到皇佑年间，共七次进贡土产。福令国东南到灭利沙，北到海边都需40天路程，西到海边30天路程。东边从西大石经过于田、回纥、清塘，才能到达中国。历代未曾朝贡。元丰四年十月，其国王灭利伊林改撒首次派大首领米斯都令斯孟盼前来进献鞍马、刀剑、珍珠，说他们国家气候非常寒冷，土屋没有瓦片，出产金、银、珍珠、锡锦、牛、羊、马、丹峰驼、梨、杏、千年枣、巴榄、粟、麦，用葡萄酿酒。乐器有箜篌、胡琴、小臂力、偏鼓。国王穿红黄色衣服，用金线织成的丝布缠头，每年三月到佛寺，坐在红床上让人抬着。贵臣的服饰与国王相同，有的穿青绿、飞白、粉红、褐紫色，也都缠头骑马。城市田野都有首领管理，每年只在夏秋两季得到俸禄，给予金、钱、锦、谷、帛，根据处理事务的大小有所差别。刑罚方面，最轻的杖打数十下，重的到200下，大罪则把人装在毛囊中投入海里。不崇尚争斗，邻国之间有小争端，只用文书往来互相责问，事情大了才出兵。铸造金银为钱币，没有孔，正面雕刻弥勒佛，背面是国王的名字，禁止百姓私自铸造。元佑六年，他们的使者两次到来，朝廷下诏另外赐给戚国王帛200匹白金瓶、全套衣服、金束带。